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停用抖音、微信？作者青山。早晨上班的路上看今日头条，到了单位一边工作一边看微信，晚上睡觉前看抖音两个小时，这已经是数不清的大陆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据公开的资料，抖音每天活跃用户是4亿人，微信每天活跃用户是10亿人。在印度宣布停止使用抖音等上百种中国软件之后，美国限时抖音海外版完成交易，否则禁止使用。而日本、新西兰等国已陆续提出将禁止抖音海外版，在全世界范围内清算抖音、微信已成定局。有人说了，不过就是一个软件，为何如此大动干戈？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说。一，让无数人上瘾的抖音。抖音和今日头条属于同一家公司，它的共同特点是算法分发，简单说就是通过大数据搜集个人的阅读偏好，然后按照你喜欢的内容发给你更多同样的内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用逗乐子的手法闯入美国社会是有理论根据的，也就是认知轻松度。在这种状态下，使用者会毫不怀疑地接受所有被灌输的内容，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舒服的，是对的。问题在于，抖音不仅是逗乐子，而是在轻松观看的同时，有选择性的传播有利于中共控制人们思想的信息。二，抖音170家网络警察单位入驻。中共党媒光明日报旗下光明网2019年9月14号报道，全国网警巡查执法抖音号矩阵入驻仪式在京举行，全国省级、地市级公安机关170家网警单位宣布将以开通专门工作账号的方式集体入驻抖音。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副局长张红叶表示，此次各地网警集体入驻是希望借助抖音的独特优势，提升公安机关网络社会治理能力。三，抖音已成中共信息战的航空母舰。华盛顿邮报2019年9月15号的报道援引分析说，抖音成为中共全球信息战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在今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中共一直在推脱掩盖疫情责任。这一阶段，抖音传播了大量官媒和民间的短视频，或称美军带毒到武汉，或基于其素材和逻辑制作看似客观严谨的分析评论，向民众灌输夸大虚假的信息。其热门视频的点击量常高达数百万。同期国内外有很多澄清和辟谣的分析报道，在抖音却显见转发。在国际社会证实中共掩盖疫情的事实之后，抖音视频却把国际社会对中共掩盖疫情和造假的指责歪曲为对中共抗疫成就的诋毁，将各国对中共的追责渲染为新八国联军侵华的威胁，激发民众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抖音观众留言分析显示，抖音传播的虚假信息成功欺骗了大多数，超过 78% 的留言观众，导致他们做出有利于中共的价值判断和选择。研究发现，抖音和 TikTok 已经成为中共反美宣传的重要平台，中共信息战的航空母舰。四，最危险的是微信。比起抖音，微信是更为危险的中共舆论武器。据腾讯发布的信息称，中国微信每天活跃人群为10亿， 几乎就是互联网上的全部华人。2014年中国的新闻报道提到，中共公安部正式接管微信后台服务器，这意味着微信不再是一个社交工具，而是中共政权机器的一部分。中共封锁了所有国际社交媒体，大力开发微信新功能，让微信成为中国人唯一的社交选择，以至于海外华人只能通过微信和国内亲属联系，无形之中也掉入了中共的舆论包围圈。又通过双向收费的高昂手机通讯费，把人们逼进了拥有免费通讯功能的微信。当微信被用于商业支付后，人们再也无法摆脱了，最终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而微信的后台坐着的却是中共公安部的警察，他们通过微信收集着使用者的全部信息，监控着几乎全部中国民众。微信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共控制民众的工具。微信的信息生态，在中共的审查制度下，网上的政治敏感信息确实经常遭到封杀，但是色情内容却十分泛滥。要想上敏感网站需要翻墙，而上色情网站却不用翻墙，到处都是。微信不仅在国内控制言论，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同样。多伦多大学安全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展示了微信如何密切监视在中国大陆以外用户的活动。美国的微信用户发送美国之音中文网等网址，都会显示已停止访问该网页。公民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当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微信用户之间发送的文件和图像被发送给中国境内用户时，便会触发审查制度。五，微信是阻拦疫情真相的帮凶。在中国的微信用户看不到国外的真实消息，而微信国外用户却可以看到任何来自中共发布的虚假新闻。去年12月31日，武汉医生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 提醒人们注意。中共在删除封锁这些消息的同时，对李文亮们进行了训诫。同时，海外微信配合中共打造出了一个虚假的平静。就在人们默不作声之下，病毒传入了美国，并迅速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当初海外微信没有配合中共，没有封锁中共病毒的消息，那么更多的人会传出真实资讯，会让人们提早有一些防护措施。而海外微信恰恰没有这样做，它不仅配合了中共，而且主动过滤封锁疫情的相关信息。到现在，美国因疫情死去了将近16万人，微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罪责呢？很多人从微信看到大国战役的海外华人，不加思索地听信微信的刻意宣传，于是纷纷购买昂贵的机票回中国大陆避疫。结果呢？很多听任中共牵着鼻子走的中国留学生也马上订票回了国，让中共措手不及。随后，中共又在微信和抖音号召学生不要回国。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说，微信因受中共政府审查及不透明，正从西方社会内部影响政治，如特洛伊木马般对西方构成了新的威胁。抖音 TikTok 直接进入了主流美国社会的年轻人，而微信的影响主要是国际华人社会。这两个加起来，对于国际社会而言，共产主义的魔鬼意识形态已经长驱直入。海外的九评编辑部出版了《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书中指出，如果说上世纪共产邪灵还只是局部的渗透，侵占世间各个领域，那么时至今日，魔鬼已经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人类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经被魔鬼侵蚀。媒体对人类的巨大影响被共产邪灵有效地利用来进行洗脑、欺骗、败坏世人道德，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变异而不知。面对魔鬼，最好的办法就是斩断与他的一切联系，从精神上拒绝他、否定他，从醒悟上抛弃他、远离他。世界各国应尽快从政治、经济、出版、文化、教育、娱乐等各领域全面去中共化，与中共国彻底脱钩，否则扬骨反噬，后果难以想象。中国人则应该赶快找到真相，重获思想自由，同时斩断共产党对自己的洗脑和绑架。那么也许灾难真的到来时，反而会成为自己重获人身自由的时刻。快快找真相，才能防患于未然。
请听时事评论，丁人的丁丁，作者清远。小杨在某大型零售企业做销售经理，每天要跑好几个超市去检查货架情况。自从公司让大家下载了阿里巴巴开发的钉钉办公软件，小杨说，我的24小时都被钉上了。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到哪个超市，在那里待了多久，甚至说了什么，他的上司都能知道。因为钉钉的 GPS 定位系统可以轻松地上报他的行动轨迹。刚到公司，小杨就被告知 GPS 要保持24小时开通，不能关闭。老板再也不用担心巡查货架的人跳单了。以前有的员工说是到了哪里，但实际没去，回来签个字就算去了，但是现在差几米都可以看得到。钉钉不仅需要实名下载，打卡时还要人脸识别，小杨每天都得傻笑一下才能打卡成功。这些对他来讲还不算什么，要保住饭碗就得接受这一切。他没想到的是，钉钉能自动读取他的手机通讯录，比如他以前的同学、老乡，然后把钉钉主动推荐给对方。同理，他的朋友用了钉钉，也会把他推荐给别人，这也就是所谓的病毒式传播。以上这些还不是最过分的，让小杨最难受的是钉钉的钉一下功能，这是钉钉最引以自豪的功能。比如上司想找谁，如果他没回复，钉钉会自动将任务编辑为短信留言发给他，如果还没有回复，接着就由钉钉自动拨打电话联系对方，而且是不分上下班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小杨以前工作的单位是用微信联系，员工可以设置上班和下班，下班时间收不到工作任务。没想到现在这个钉钉比微信还要魔怔，这哪里是上班，简直是在头顶装了一个24小时监控。钉钉还把自己推销到了校园，小杨的外甥在疫情期间，老师要求用钉钉上课，学校上直播课，学生完成作业，老师布置和批改作业都可以在上面完成。钉钉要将自己打造成数字校园。钉钉用户在疫情期间迅速增长，日下载量曾超过微信，已有3亿用户下载。微信成了中国老百姓的钱包、阅读器、视频播放器、行车导航仪、育儿小广播、运动计步器等等。钉钉成了企业、商业、学校等单位的打卡器、财务申请窗口、流程窗口、会议平台、公司合同审批平台等等。在五六年前，微信还没有那么大市场，当时主要的通讯手段是电话，电信运营商不向政府提供个人通话记录，公安人员需要调查某个人，凭公函可以到电信部门调取信息，但仅限于一事一议。但是进入微信时代后，
微信上的信息对公安部门完全开放，公安部门做微信用户的个人画像可以快速完成。所谓个人画像，就是了解你的朋友圈，看你和谁联系，这些人是谁，联系的频率如何，聊什么话题等等，均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尽管全世界的探头中国占了一半，尽管中共在社区街道遍布了网格管理员，但是高科技却让探头走入千家万户，与中国百姓贴身相处，形影不离。目前微信的用户量已经达到10亿，很多人知道微信信息被监控，但人们还是很难脱离这一社交平台，因为你的工作生活都和它绑在一起。而中共就是利用了个人对微信的需求，企业对钉钉的需求，以及公务员对阿里巴巴开发的软件学习强国的被动需求，来通过这些科技平台实施更为实时精确的监控。这些科技企业在中国政府的管控下不可能有独立性，也不可能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而在美国，苹果公司可以拒绝向美国政府提供用户信息，在诉讼中还能得到法院支持，在中国可能吗？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隐私安全，每个人都是透明人。现在不仅有指纹，还有能够识别声音的声纹，还有人脸识别，即使不带手机出门，人脸识别及密布的探头也能掌握你的活动轨迹。在西方，技术是为人服务的，而在中共统治的警察国家，科技成为监控人民的武器。